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到这一系列的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关于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会通了。我们谈过，在历史上来讲，很成功的例子是，像以这个希伯来犹太文化为主的基督教如何成功的进入了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主的这个罗马帝国，然后变成西方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也从历史的回顾中谈到印度佛教如何成为中国文化重点部分。那现在关键问题就是，被看为是外来宗教的基督教如何能够有机会在中国文化中将来能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谈到的是，一个是历史的回顾，在过去历史上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会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们学到什么经验。那另外一个部分，在下一集的节目我们会谈到的就是未来的展望，如果基督教要跟中国文化中间发生一些更有意义的对话的时候，什么是主要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先从历史的回顾来说吧。我们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呢，一方面是不同的时代，一方面在这整个三个时期当中，它的宣教的策略的主体也不太一样。那么第一个就是属于唐朝时代以及后来的元朝时代，中间曾经在中国这个宣教方面做的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成果并不太明显的所谓的景教。这个景教这个名字是后来我们在长安找到这个景教碑的时候知道它名字叫做景教。其实在基督教的历史来说，这叫做聂斯多流派。聂斯多流派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是这样，大概在公元450年前后，聂斯多流是一个本来是安迪亚的大主教，后来被升作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但是因为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后来他被定为有罪。那么他的神学观念基本上是强调耶稣的人性部分，但是你要记得他并没有否定耶稣的神性部分，就是后来发展成神人二性，这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基本教义。那么在他之前的时候，好像在教会里面的圈子里面似乎强调耶稣的神性的部分逐渐掩盖了他的人性的部分。那么在当时跟聂斯多流敌对的一个埃及亚历山大的大主教，他们的观点就几乎就是耶稣的完全的神性的部分，人性在这里面是非常淡薄的。那么因此在这个情况下他被定为有罪。当然1000多年后的今天，现在所有的教会都承认聂斯多流派的神学观念是正统的，他并不是异端。但是在主后450年前后，以弗所会议还有另外一个会议当中，似乎都偏向于另外一方面，因此聂斯多流被定为异端，他的跟随者也就被定为异端。后来这些跟随者后来在宣教历史当中我们曾提到过，就因此过了边界，就从罗马帝国的边界进入了波斯帝国，后来成为波斯教会的主流信仰。这个聂斯多流派到了中国的时候被称为景教。他因此在唐朝唐太宗的年间呢，景教进入中国。可是进入中国之后，这是635年200年之后，因为唐武宗灭佛，他要排斥佛教。我们在谈到佛教进中国也提到过唐武宗灭佛，他的基本原因除了宗教原因以外还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可他灭佛的时候，佛教没有真的灭掉了，但是景教被灭掉了。因为他当时把外来的这个僧侣，不管是佛教的伊斯兰教的景教的，什么通通赶出去了。结果呢，佛教已经在中国生根了，所以虽然印度和尚赶走了，中国和尚更多。唐朝的时候中国佛教非常的兴旺，所以佛教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景教的僧侣被赶出中国以后，在中国已经发展200年的景教似乎一夜之间就荡然无存。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一夜之间就没有了，不过几乎就消失了。那因此我们在回想这个问题，反省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唐朝的景教为什么失败，各种的说法很多，不过基本上总结起来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教会的组织的本土化不够，换句话说当时整个教会里面的领袖，教会里面所有的今天叫牧师以前叫传道人或者僧侣的，几乎清一色是波斯人或者是西域人士， 没有汉人。因此这些人当被赶出这个唐朝的国土以后呢，整个教会就瓦解了。好像说一个教会里面，如果说所有的牧师传道人长老都被赶走了，没有了，教会还能存在吗？就不存在了。那么为什么200年之后在中国的景教几乎清一色的领袖通通是外人而不是汉人？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事实是如此。第二个，景教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现在所收集到的所以景教的经典来看呢，发现它的翻译方面呢很有问题。我们曾经说过了，佛教的在中国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它花了将近500年无数的人力去翻译佛经，所以以翻译佛经的数值来讲是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那我们也说过，这个翻译佛经的努力是佛教在中国成功的地方，是将来佛教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最大的致命伤，就是说这样的人力物力跟时间是几乎不可能在别的地方重演了。那相对同一时期的景教进中国的时候呢，在翻译这个圣经的经典方面来讲呢，我们现在发现的就是早期的经典呢，因为大部分这种外来语，所以用音译，所以很难看懂。那么也有的时候用的字很粗俗，譬如说吧，耶稣在景教经典里面，在最早的翻译当中曾经翻译作蚁鼠。什么叫蚁鼠？移动的老鼠。我相信翻译的人有点恶作剧的呀。那怎么会翻译成这种字呢？我相信第一个，翻译的人一定不是基督徒。第二个，基督徒就是所以耶稣多流派的这些传道人根本不懂中文，所以他翻译什么根本就不知道，也无从做品质管制，无从做检验。我甚至在猜想，这没有历史根据的，但是我相信这个猜想不会太离谱的。谁能够帮这些波斯的僧侣翻译圣经，或翻译任何的基督教的文字，大概一定从西域来的。因为西域那边的人很多因为翻译佛经变成一个当时在唐朝跟唐朝之前的时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这些精通两种语文以上的人都来自于西域的，所以他们懂中文，他们又能懂什么呢？西域的文字，懂波斯文。其实波斯文应该说起来他们用的是叙利亚文，所以他们懂叙利亚文，因为叙利亚文是在中亚一带的国际语言，那又懂中文，所以你要找到翻译人才，你除非找他们，那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佛教背景的，他们只是变成专业的翻译人士。可是波斯来的这些宣教士却没有一个人懂中文，所以他们能够把经典给他们，可能跟他大概解释一下意思，可是翻译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能控制的，所以用字很粗俗，然后很多的这个用音译的，在中文来看完全不懂意思。到今天很多的经典连名字我们都还不能解释清楚到底他在说什么，所以已经到今天有1000多年，连那个书的名字我们都还搞不清楚在讲什么，你就可想而知整个书的内容相当的混淆。当然后期的翻译呢就比较用词好得多，漂亮得多，但问题是后期的翻译用了非常多佛教跟道教的词汇，那又造成一个困惑，那么甚至把基督翻译成佛陀。那所以景教是基督教是佛教谁知道呢？所以景教是基督教而不是佛教到什么时候发现呢？利玛窦的时代。利玛窦死了以后，在长安发现的这个景教碑，景教碑上面是用中文写的，可是一方面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在莲花座上，同时下面写了一些人的名字，除了有中文名字还有叙利亚文的名字。那叙利亚文中国人没有人会读的，可是那些天主教耶稣会的教士会读叙利亚文，一读这些文字就说，嘿，这个人叫亚伯拉罕，那个人叫做雅各，那个人叫什么，都是基督教的名字，然后十字架是什么，基督教。因此才验明正身，景教是基督教而不是佛教。有趣的是到那个之前中国历史上一向把景教看为佛教的一个派别，正如有净土宗有禅宗一样，这是景教就是佛教的当中一派。所以所有今天所找到的景教的经典通通在敦煌石窟专门存佛经的地方，宋朝所刻的大藏经是所有佛教在当时所有人收集到找到的所有佛教的经典通通在大藏经那个10000多册的佛经里面，所有景教经典都在宋朝的佛教大藏经之内。那为什么把基督教经典放在佛教里面去呢？就因为他们以为那是佛教嘛。到后来才知道它不是佛教的，是到了明朝末年耶稣会宣教士才发现。你就可以了解整个翻译的过程，无论品质无论数量，实在是远远不及当时佛教所做的事情。而且今天我们所收集到的 现存的全部的经文的内容的这个警教经典，没有一个是圣经的翻译本，是属于神学著作。但是另外列出这个书单三十几本当中，有很多现在是只有书的名字没有内容的，我们猜测其中可能有一些是圣经，我们只能猜测，但是不知道是讲什么。那么不管怎么说吧，就算是有圣经的翻译，很可能普及面不广。那么因此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圣经没有被列为第一优先的一个事工的时候，这是到200年之后警教完全消失掉的一个很可惜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警教曾经在元朝的时候短暂的复兴过，我们曾在宣教历史也详细的提过，警教后来被赶出中国之后，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中国边境之外，实际上在蒙古人当中、突厥人当中，在西域的外围一带还继续存在，而且非常活跃。然后到了蒙古人兴起、元朝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又回到了中原，回到了中国。但是随着那100年之后的元朝灭亡、明朝开始以后，这些人又再次消失了。而且一直到元朝为止，还是一个特征，警教里面的信徒几乎没有汉人。那警教里面的领袖，那当然也都不是汉人，都是外来的民族。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候称他们为色目人，眼睛有颜色的洋人，那当然是很多是西域来的人，维吾尔人啊，或者其他的西域的比如那个民族，那也有些是蒙古人信主，但是真正汉人很少。所以警教的宣教策略是失败的啊。那我说过，我们今天我们学会的教训，我们把翻译圣经列为第一要务啊，这个是纠正的一个做法，没错。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属于明末清初的时候，跟利玛窦有关的，那时候天主教的宣教策略。那么利玛窦他的宣教策略基本的做法是这样，第一个，他是用儒家的思想而不是用佛教来作为传播基督教的一个媒介和桥梁。其实利玛窦刚来的时候搞不清楚中国文化的特征状况的时候，他最初进入广东肇庆的时候，事实上他头几个月时间他是穿和尚袍，穿着和尚的衣服呢，变成洋和尚，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出出入入。诶，后来发现呢，中国人对他的态度很显然并不是很尊敬，因为但他很聪明，很快的他就发现了在当时的佛教在民间不受尊重。为什么呢？很多的和尚根本就是不读书的，然后就说可能没路可走了，就出家去做和尚去了。所以在民间来讲，和尚一向是不受尊重的一个阶层，所以他作为洋和尚那更是怪怪的。所以呢，几个礼拜之后、几个月以后，他立刻改变服装，他穿上中国儒家的读书人士大夫的服装，因此那种读书人的那个帽子就戴起来了，诶，变成西方来的儒家啊学者，他马上被人尊重的态度就不同了。所以他从此以后，他不但服装改了，他整个的焦点就移到什么呢？中国儒家的思想，他专门研究这个，而且研究秦朝以前的啊，秦朝之前的那种原儒，原来的儒家的思想，不是后来的。他觉得越是原始的东西呢，越跟圣经有接近的地方，也是他常常提到说，在中国的古书当中有上帝这个名词等等，所以他用上帝来翻译，这是从他开始的。那么他同时觉得呢，这个儒家的思想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正如希腊哲学曾经帮助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传播一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策略。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独到的一个见解，一直到今天为止，即使基督教界我们都认为利玛窦这个观点是对的，而且我们也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作为介绍福音的一个工具、一个桥梁。第二个呢，利玛窦的宣教策略呢，我们说过在这个处境化过程中，利玛窦是比较倾向于开放式的，他不是那种一概排斥所有的处境化的啊。但后来产生的礼仪之争的那个道明会是相反的，完全排斥这种非西方式的东西。那么利玛窦他是比较开放式的，事实上在耶稣会当中，很多这个先进的这个先驱人物，包括利玛窦，包括在印度的Binoli， 好几个人都基本上采取这种开放的政策，在传福音当中都非常的有效。他对当地的文化当中他认为比较没有宗教色彩的、比较中性的，他尽量都能够接受。所以他接受大部分的中国的礼仪风俗，譬如说祭祖了、祭孔，像祭孔这个东西来讲也是一样，在民间的时候很可能祭孔是某种的宗教仪式的， 可在高阶层的士大夫来讲，祭孔完全是一个尊重这个好像我们的这个先古代圣贤的一种仪式，所以他认为这个不是宗教仪式可以接受的。那祭祖当然是比较有争论性的。其实像这类问题，它到底是个宗教性的或者不是宗教性的，有时候是因人而异的，不是跟解释的人，是做这件事情的人。有的人祭祖他真的是一种宗教仪式，有些人的祭祖不是宗教仪式，那利玛窦是采取另外一种观点。那么因此他这种开放的态度呢，对他在知识分子当中在至少在中国人当中比较容易被接受。那另外呢，利玛窦还有一个策略，这个策略跟天主教的传统的宣教策略是有关的。在我们过去谈到中国世纪的天主教宣教策略，常常强调他们是由上而下，由上而下。因为在过去天主教在欧洲国家西方国家宣教成功的例子，带来群体归主的都是由上而下的。换来说，他只要想办法让这个国王信主或者怎么样的话，那他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会跟着就信的。所以他们花很多力量从上层开始的。利玛窦也是如此。所以利玛窦到中国以后，他在广东肇庆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千方百计想办法要去北京。那为什么去北京？皇帝在那儿。一到了北京以后，他大概到北京不过前后到了过世只有10年到11年的时间，但他花很多的时间在王亲国戚当中来活动，来传福音。那么在明朝末年也有几个大臣像徐光启啊这些人，因为他信主的。然后在皇帝本人虽然没有信主，但在后宫的里面很多的皇后啦妃嫔啦信主的，所以他也为他们施洗。那么所以因此他从某个角度来讲是相当的成功的。后来耶稣会的教士呢基本上延续他的这个策略，所以明朝亡了，清朝开始以后，基本上你会发现天主教的修道士这些传教士呢包括尤其耶稣会的人都在皇宫里面出入的。所以即使到了后来康熙皇帝因为这个礼仪之争的问题排斥所有的天主教教士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还是留了一些人在皇宫里面。那么有很多是做钦天监，钦天监是做那个管理天文这方面的事情的。那么因此耶稣会一向跟这个皇家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是由上而下的策略，就是当时天主教用的方法。那么成功不成功呢？你要这样说了，基本上这个利玛窦的策略基本上是成功的，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到今天天主教仍然回到了利玛窦原来的策略，虽然中间有将近200多年的时间利玛窦的策略是官方上来讲是被排斥的，那今天又回到利玛窦原来的策略。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利玛窦的策略也大致上是被基督教所接受的，那只是我们不一定采取由上而下的策略就是了。这很多部分我们是基本上觉得他有很多的观察是正确的。所以他在北京只有10多年的时间，那么到了过世以前他已经有几千个人信的天主教，那到了后来的发展一直到清朝初年的时候，可能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可能在数十万之多，那么是相当不错的成绩。那么只是他的这个做法里面引起天主教内部的争议了。我说过的，天主教里面虽然好像看起来有个教皇，然后但是它里面的各种的修会，像道明会，那么耶稣会，有名的是这几个，还有奥古斯丁会，另外当然就是那个圣法兰西斯开始的那个圣 Franciscan 这种方济会，各会之间也有一些明争暗斗的。那么道明会呢，虽然来到中国比较晚，那么多少某种程度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要称它为嫉妒或者观念的不同，所以跟耶稣会中间发生很大的冲突。那我说了，耶稣会基本上是采取比较开放的这种处境化策略，那么道明会是非常保守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是一概拒绝排斥任何的处境化的。那么这个是神学路线的差异呢，所以因此产生斗争，产生问题，那后来就上告于教皇。那教皇处理这件事情处理了100年之久，最后的决定是倾向于道明会的。那因此耶稣会的做法到了100年之后被禁止了。那当然康熙皇帝大怒，于是干脆把所有的天主教教士全部赶出中国，只留下几个留在皇宫里面。因此天主教的宣教策略到这个时候有个中断。那么一直到清末明初基督教进来的时候，天主教也开始恢复可以进来。那么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有利玛窦的这个影响了，所以天主教的基础在中国是比基督教早而且根扎的深一点。 所以到1949年的时候，当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到那个最后一次的统计的时候，1949年全中国的登记的天主教徒300万，基督徒70万，你就知道差4倍，就是因为基督教进入中国，到那个时候为止，不过不超过100年。啊，当然你说马里逊到澳门的时候1807年，可是进入中国本土不多，内地会进来的时候不过1860年，那之前1850年左右开始有一些人能够进入沿海一带，所以100年左右。但是天主教如果用利玛窦来算的话，利玛窦是1599年进入北京的，所以这样算下来，中间虽然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问题，但是至少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到1949年已经有300多年啊，所以300多年跟不到100年来讲，所以人数上比例差了4倍。当然到今天情况不同了，今天情况的话呢，基督教的人数在中国大陆，三自教会的统计是1600万以上，那家庭教会的统计可能更多，所以应该在五六千万以上。天主教大概在1500万左右，倒过来了，所以基督教是比天主教大概多3倍左右。那为什么这个差别？因为清末民初的时候，第三个宣教策略就是基督教的宣教策略。那当然我说基督教进入中国的话，马里逊到澳门1807年，但是内地会进入中国是1860年，这中间几十年当中呢，基本上清末的时候呢是有点排外政策，所以外国人是很难进入中国，不能做生意，不能做什么，宣教士更不要说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地方。然后到了1860年就是内地会成立以后，代表说因为中唐就从这个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之后开放，然后英法联军等等，慢慢慢慢的不但沿海五口通商开始了，然后到内陆都可以了，因此基督教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进入中国，而且进入内陆。那这个时候的基督教的宣教比天主教来得更加积极，因此呢后来居上，所以因此基督教的宣教非常成功。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基督教的宣教策略基本上走两条路线，受到西方的神学思想的影响。比较走自由派新派的路线的人呢，因为我说过自由派新派的是否定圣经权威性，否定神迹的，因此对于福音啊，对于将来的永生啦，将来的天国这种概念呢，当然是相对是低的。因此他们越来越看重什么呢，我们叫社会福音派，他们以医病啦、教育啦、文字工作等等社会服务来代替传福音。他们要建立是地上的乐园而不是天上的乐园，是现在享受幸福快乐的日子而不是将来到天堂，这是社会福音派啊，越来越走向这个。然后基要派，我们今天称为基要派或称为福音派的呢，基本上还是强调直接传福音、拯救灵魂、带人信主。其实基要派在初期的时候，包括内地会，他们也办学校的，内地会也办医院的，只是他们认为医院或教育这些东西是附属的，是次要的工作，主要还是传福音。那么后来两派的思想在西方国家对立的非常厉害，到中国的宣教圈子里面也是对立的非常厉害。而且这个情势大概是这样，19世纪末为止呢，基要派是占主力的，20世纪初开始情势倒过来了，社会福音派的人数是多过于基要派的。但是到了1949年全部被赶出中国之后，然后在50年之后到了20世纪末总验收成果的话，你就会发现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几乎不能说清一色吧，95%以上都是基要派的，都是当年像内地会这样以基要派为主，他们所撒的福音的种子今天留下来了。所以社会福音派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三自教会的带头的那个吴耀宗。那在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你找不到这种社会福音派的人，但是当然在三自教会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人是采取社会福音派的观念，事实上因为在西方国家社会福音派已经老早消失了，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已经没有社会福音派了，地上的乐园的这个梦想老早就幻灭了，西方已经没有社会福音派了，那么在中国还能够有社会福音派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不过清末民初的宣教策略走这两条路线，但可惜的是在这里我们要公平的来说，基要派固然以传福音为主，可是忽略的社会关怀的工作，忽略了这些教育医疗工作可能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媒介或者福音的预工，以至于到后来传纯粹的福音就几乎完完全全不做任何社会关怀工作呢， 我想是有点因噎废食。相反的，社会福音派想要用所谓社会慈善工作、社会关怀工作取代拯救灵魂，那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或者说本末倒置了。如果一个人的灵魂不能够得救，你无论做了多少事情，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这个基督教的宣教策略走两条路线，两边都有它的缺失，但是两边的贡献也都不能够完全一笔抹煞。社会福音派建立的学校、建立的医院对中国有很大的帮助，对中国进入现代化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在中国人当中留下很好的印象，这一点我们都不能够一笔抹煞的。那当然到今天的福音派已经不再是走对立的路线，而是可以一起的。换句话说，我们也传福音，但是我们也绝不忽略到人无论是身体的、灵魂的、心灵的各样的需要，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福音策略，是今天所做的。但是因为基要派他们在福音上根基上所做的工作就扎了根，到了50年之后，20世纪末的时候开花结果，你看见的是福音的种子增长了。所以展望未来要怎么做呢？那就是下一次我们要讨论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